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主日平安。非常高兴能够再次回到大家当中，共同敬拜，分享神的话语，见到一些老朋友，非常高兴也见到一些新朋友，还有我们的儿童讲道。我非常喜欢跟儿童一起分享神的话语，也非常的喜欢看到他们的改变更新，更喜欢看见他们提问题，可惜他们今天没有提问题。今天我要从马可福音第六章门徒踏海来分享做门徒。做门徒，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主题，请大家思想两个问题：什么叫做做门徒？如何做门徒？大家有没有学过徒？从小跟随一位老师学过徒，不管是学乐器、文艺美术、绘画还是体育，有没有学过？哦，有学过的。我小的时候学过小提琴，拜师学小提琴，一共三年之久。我的老师非常有名，我认为能够被他接受，能够在他手下学徒，是我的荣幸。我也为他而自豪，因为我的老师是谁谁谁，一讲别人都知道，很羡慕。但是随之而来的是责任，我每个星期都要练琴。在学习的期间，我每个星期每天练琴大概有两三个小时，有的时候三四个小时。每个星期我向他汇报，我给他拉琴，他指点我，我也非常尊重他的指点教导。教授我的，我回去精心的细心的去练习，去改正。如果大家有这样一些学习拜师的经历，我们多少可以理解什么叫做做门徒。做门徒，做门徒简单的来讲，就是拜耶稣基督为师父，为老师，为主。我们是他的仆人，他是我们的主，是我们的主人。我们是他的学生，他是我们的导师、老师。这种拜师的概念，在如今彼此平等的时代已经非常淡漠，甚至不复存在。即使在教会，我们讲做门徒，我们讲门训，往往是一个活动，一个项目，可能很快结束就完了，真的完了。而且是侧重在我们彼此的关系当中的。我们很少意识到做门徒首先是与我们的主，是以基督有一个主与仆人、老师与学生的这样一个垂直的生命关系。所以在今天的这个主题当中，我希望大家再次从根本上来调整认识我们对门徒的心态。我们要从心底里祷告，主啊，我感谢你呼召我、拣选我做你的门徒，求你帮助我做一个好的门徒。从早晨的晨祷开始，主啊，我在这里，求你指教。从晚上的感恩结束，主啊，感谢你一天引领我、帮助我、赐恩典给我。每一天都是这样的。我们共同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为所领受的宝贵的恩典献上感谢，感谢你藉着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来塑造我们，来陶造我们，来引领我们，做我们人生的导师，做教会的头，做我们生命的主。今天我们跟历世历代、跟使徒时代的基督徒一样，来学习做主的门徒。求主赐给我们谦卑顺服的心，除去这个时代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除去这个时代对我们的影响诱惑，让我们从头开始学习真正做主的门徒。 给我们有这样的心智，从年轻的到年长的，一生做主的门徒，一生敬畏主。我们这样的恭敬谦卑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尊贵荣耀的名，阿们。我们今天要来看马可福音第六章门徒渡海的事件，这是非常著名的一件事件，也记载在马太福音、路加福音当中，大家可以对比看。请问大家，门徒渡海事件之前发生了什么事情？五饼二鱼。因此五饼二鱼乃是门徒渡海的大背景。大背景。五饼二鱼乃是基督与门徒成名成望的高峰点。高峰点。约翰福音第六章记载五饼二鱼事件之后，那些人就来拥戴基督，他们讲这真是那要临到我们的先知啊，这真是那要临到我们的先知。这是一个宗教性的信仰性的宣告，因为他们在宣告摩西在律法书在申命记里面所预言的应许的那一位继承者，就是他，他来了。这种拥护完全出自旧约圣经的应许，完全没有问题的，是信仰的告白，是宗教性的。但是约翰福音第六章继续告诉我们，耶稣知道他们要强逼他做王，所以这种宗教性的热忱拥护，一腔热血，最终要实现在政治性的一位王，强逼他做王，不是做他们的弥赛亚，不是做他们的祭司，而是做一位革命性的王。这是众人的期盼，耶稣自己心里非常的清楚，但是门徒不清楚。大家可以想象门徒当时心里的感受吗？站在耶稣身旁都闪光，有光彩。我们所跟随的这位老师，这位拉比，现在要成名了，要做王了，众人都拥护他了，我们也可以做他的臣仆了。可以想象门徒的这种心态吗？他们的心理吗？大家可以想一想，在这个时刻，在这个时刻门徒生命当中所感受的吗？哎呀，我们跟他这么不容易啊，一直到如今突然我们有生路了，我们有未来了，这是门徒的感受，这是门徒的感受。耶稣的门徒有两个犹大，有两个西门，有两个雅各，很有意思。一位西门就是西门彼得，另外一位西门就是奋锐党的西门。那么这位奋锐党的西门，他是革命人士，他是要推翻罗马政权的。你想这样一位门徒来跟随耶稣，他有什么样的期盼？他有什么样的期盼？当然是推翼罗马政府。那么当里面还有一位叫做犹大的，背叛主的犹大。你想这位犹大在跟随主，他对主有什么期盼吗？虽然他没有讲出来，从他最后的背叛就知道，他从一开始他跟随主的动机期盼就是不纯的，就是错误的。我们再回到众人，众人对主的期盼虽然源源于旧约的一个应许，这是那要临到世间的先知，但是他们的最后的结果也是完全错误的，因为他们要寻求一位政治性革命性的王。在两约之间，犹太人受希腊人罗马人的统治，多次有暴动，有领袖出来带领他们来推翻压迫压制他们的外邦人，但均以失败告终。所以这些 传统的犹太人都生长在这些盼望当中，传统的盼望当中，他们希望有一位大有能力的领袖出来推翻统治他们的外邦人。如今他们有这样一个期盼，耶稣就是那一位他们要等候的，他们要盼望的，他们要跟随的，把罗马人赶出去的领袖。这都是门徒的期盼，众人的期盼，当时的局面。这是两张图片，一个是奋锐党的西门，你看他拿了一把刀要干革命的，另外卖主的犹大，这两位都对耶稣有错误的期盼。那么主如何培训门徒呢？主随即催门徒上船，先渡到那边的伯赛大去，等他叫众人散开，他既辞别了他们，就往山上去祷告。6:45-46，这里的催，除了催促，还有强迫的意思，强迫，强迫他们上船，赶紧去，赶紧去。这就非常有意思了。众人强逼、强迫耶稣做王，耶稣强迫门徒上船，看见没有？这里有个非常强的对比。众人强迫他做王，他强迫门徒上船，这就是我们门训的第一点，正确分辨期盼，分辨正确的期盼，远离错误的期盼，要远离，要离开。所以主要催逼强逼他们立刻离开，要离开个错误的环境跟人群。那么大家肯定会关怀，我如何分辨正确或者错误的期盼呢？如何分辨呢？根据主的榜样，我们是跟随他做门徒的，我们要学习他的榜样。他首先祷告，首先祷告。基督在众人的期盼当中离开众人，分散众人，他上山祷告。主的祷告有三个特征，第一个乃是在成功之后的祷告，第二在夜半夜间中的祷告，第三是独自的祷告。实际上我们很多错误的期盼都出自我们的成功之后，你发现没有？我们很多错误的期盼也出自我们的失败之后，我们的黑暗之中。很多我们的错误的想法是在我们失败当中所产生的。神真的是这样说的吗？神真的这样的让我去行吗？这三种特征，成功之后的祷告，黑夜之后的祷告，独自的祷告，都不是我们祷告的常态。大家仔细想一下，我们的祷告，我们一般都不在这种特征里面祷告，都不是我们祷告的常态。这也是我们特别需要操练的，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往往很难分辨正确的期盼跟错误的期盼，因为我们没有在这方面有祷告的操练。我们常常活在错误的期盼当中。前几个星期我跟师母去了魁北克的一个营地住了一小段时间，在这个营地当中，我们有机会遇见了一个天主教的神父。主日敬拜之后，我们就邀请他星期一跟我们见个面，吃个简单的午餐。他说我会给你们发电邮，发电邮之后他这样说，当我询问圣灵保惠师之后，我决定来跟你们一起吃午饭。我看了以后大吃一惊，难道连吃午饭这样的事情也要询问圣灵，也要寻求圣灵的认可吗？其实我自己生命中很少这样去想，我的期盼，我的计划，很少这样去想，去征求圣灵保惠师，征求主的意见。 原来这位神父在修道院做了20多年的修士，我们跟他交流才发现，在修道院做修士非常的不容易，弟兄跟弟兄在一起，姐妹跟姐妹在一起啊，他们彼此不在一起的，而且弟兄之间是不说话的，除了非常必要的是不说话的。他们工作，他们祷告，凌晨每天的凌晨2点钟他们起来祷告，个人独自祷告20多年，对我们来讲很难相信，很难理解，我相信我们也不会有愿望去尝试的。但是我相信也就是在那样无数的黑夜当中，凌晨2点的祷告当中，孤独当中，这位神父跟许许多多的修士修女在寻求神的心意，在做主的门徒，在真正体恤什么是一个正确的期盼，什么是错误的期盼，以至于他们可以在非常小的事情上可以去寻求鉴定主的旨意，圣灵的引领，他才可以的，不是随便讲的。做门徒必须从祷告开始，从心灵黑暗的祷告开始，从孤独的祷告开始，从成功之后的祷告开始，从个人祷告开始。主祷文有一句祷文，不叫我们遇见试探，这是祷告啊。其实很多错误的期盼都是出自试探，而且只能通过祷告来超越，来面对，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如果我们知道我们常常会有错误的期盼，常常会在错误的期盼当中挣扎，我们一定要常常的来祷告，不叫我们遇见试探，要不然我们很容易堕入那种错误的期盼当中。门徒会，群众会，大家都会。你们知道在约翰福音第6章5饼2鱼之后，有一大群人来寻求主，划的船专门又来寻求他，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有一个错误的期盼，他们要继续从主得饼得鱼，继续要得饱足。他们真正的目的不是要做门徒，不是要听到，不是要认识基督，而是来从他得饼，吃饼得饱，这是错误的期盼，错误的期盼。在此之后，基督有与门徒与众人有一大篇的谈话，告诉他们他是生命的粮。但是在那个以后，有许多的门徒不能再继续跟随他，离开他而去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仍然对基督有错误的期盼，因为他们仍然不能放弃自己错误的期盼。这都是诱惑。主祷文讲，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我们一定要常常的祷告，成功之后的祷告，黑夜的祷告，独自的祷告。我们要分辨正确的期盼，远离错误的期盼。第二个方式乃是远离，就是远离。所以主催逼门徒上船，连夜渡海，离开众人。有的时候换一个环境，换一个群体是必要的，能够让我们远离试探，远离错误的期盼。教会有的时候有弟兄姐妹离开团契，甚至离开教会，也是可以理解的。不是所有离开团契、离开教会的人都是他们的问题，教会也有问题，也不是所有这些问题都是神学性的问题，而是彼此期盼的问题。也没有绝对的对错的，你我的期盼不完全一样，甚至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会暂时分离，甚至会长期的分离。 我觉得这都是我们需要学习、需要面对的。不要轻易下结论，主让他们离开这群有错误期盼的人群，不要继续受他们的影响。我们继续往下看下面的经文。到了晚上，船在海中，耶稣独自在岸上，看见门徒因风不顺，就是逆风，摇橹甚苦。夜里约有四更天，就是从3点到6点，是最黑暗最困难的一段时辰，就在海面上走，往他们那里去，意思是要走过他们。但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以为是鬼怪，就喊叫起来，因为他们都看见了他，且甚惊慌。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于是到他们那里上了船，风就住了，他们心里十分惊奇。6章47到51节。请问大家，这一大段经文的重点在哪里？马可要告诉我们什么事情？我想有人第一看到的就是门徒摇橹甚苦，因风浪不顺，逆风，哎呀甚苦。你可以想象他们的苦处嘛，这些都是职业的渔夫啊，还甚苦。你可以想象里面有抱怨的吗？多马会说什么话呢？有人可能第一想到的看到的就是神迹，主说是我，不要怕，放心，是我，然后风浪立刻停止了。约翰福音第6章还告诉我们，船立刻就到了他们要去的地方，到了彼岸了。这立刻是一个当代的闪光词啊， right away, immediately, immediately。 孩子会说，妈妈我要吃饭， now, give me something to eat, right now, right now, what do you have something, now。 这是一个不需要等候，不要等候的时代，大人小孩都一样的。这是一个闪光词， immediately 风浪就住了， immediately 船就到对岸去了。哎呀这多好啊，哎，很多人都喜欢。但是我告诉大家，这一段经文的重点不在门徒摇橹甚苦，也不在风浪戛然停止，而在第51节、52节这2节。这是马可要告诉我们的中心经文，而且重点在门徒。51节，他们心里十分惊奇。52节，这是因为他们不明白那分饼的事，心里还是愚顽。愚顽的意思就是刚硬，不信。不是说他们完全不信基督，不再跟随他了，而是对基督的教导、对基督的作为非常的迟钝，没有预感，没有信心，没有信靠。这叫愚顽，这叫愚顽。不是说他们是不信的人，而是说对基督的回应非常的迟钝。他们不明白那分饼的事，就是渡海之前5饼2鱼神迹。那请问大家，5饼2鱼这件神迹，或者主耶稣要我们到底明白什么意义呢？为什么他们不明白分饼的事情呢？分饼的意义到底在哪里呢？在这里，分饼的意义乃是所有自然的极限都在基督超自然的主权之下。如果我们能够意识到他是谁的话，所有自然的极限、有限、缺乏都在他超自然的主权能力之下。 All natural limits were subject to the power authority of Christ. 我再说一遍， All natural limitations, limits, weakness were subject to the power authority of Jesus Christ. 五饼二鱼的本质乃是在自然的物质当中产生了超自然的果效，五个小饼两条小鱼在超自然基督超自然大能当中产生了倍增的果效，倍增物质倍增，因为它有超自然的能力跟权柄。如果我们从五饼二鱼从物质层面的有限看到基督超自然的无限，我们就不会奇怪这位海上行走的是一个鬼怪。鬼怪这个词新约圣经中只有这一次出现，这是非常奇怪的想象，因为犹太人是不相信鬼魂的，他们相信天堂地狱，死的人是在阴间的里面的，是在阴间的，是不可能出来的，他们不可能信鬼怪的。但那个时候他们突然喊出这是鬼怪，如果他们相信基督的大能，他们一定不会吓得叫出来这是鬼怪。基督平息风浪表明基督在自然律当中产生了超自然的果效，风有风的自然律，海有海的自然律，重力有重力的自然律，当基督踏海平息风浪的时候，他在自然律当中产生了超自然果效，产生了超自然的果效。这就是五饼二鱼真正的意义，在自然的有限自然律当中产生了超自然的果效，皆因这一位超自然的主耶稣基督神的儿子。如果门徒明白了这一件事情，他们就会明白基督的身份，他们的信心就有本质的增长。可惜他们没有。如果今天我们明白分饼的事情，我们的信心就有本质的增长，我们的祷告就会有本质的突破，这是我们的机会。基督不但以他超自然的能力超越了自然律，而且他行驶在浪中，行驶在风暴之中，与门徒同行。经文讲他原意是要超过他们，越过他们去，可是门徒在摇橹不顺当中竟然看见了踏海的主，他们惊叫起来，既然被发现了，主就上了他们的船。如果主没有被门徒发现，他非常有可能就越过他们直接到对岸去了。那么请问主为什么要越过他们到对岸去呢？主为什么不直接上船呢？这还是要从信心讲起，从信心讲起。大家记得旧约圣经有一位在苦难中的人，最苦的一位叫做谁？圣经中最遭苦难的旧约圣经里面是谁？约伯。约伯在自己最苦难的时候说了一句话，他行大事不可测度，行其事不可胜数，他从我旁边经过我却不看见，他从我前面行走我倒不知觉。约伯9:10-11，约伯是一位真是蛮有信心的人物，他在自己极大的苦难当中他能够说出这样的话语，这样信心的宣告，他在我前面行走我看不见，他在我旁边行走我不知道。约伯是有信心的，约伯的信心比这群门徒在海浪中摇橹甚苦的门徒信心大。他知道虽然我在苦难当中，但是神在我前面，我不知道，他相信神在他当中。但是约伯的信心也是不足的，也是非常有限的，因为他有信心相信一位在他前面在他前后行其事的神，但是这位神有没有经历他的苦难，约伯没有讲，我相信约伯也不相信。但是我们的主，我们的基督，我们的老师，在我们人生最困难最挑战最失望的时候，他不但超越这些自然的暴风律，他走在里面，走在其中， 穿越而过，即使门徒没有看见他，当凌晨他们抵达对岸的时候，他们会看见什么？看见主已经在那里了。他们还会看见什么？主的头发、衣服、鞋都是潮的。他们会想到什么？主同样的惊风浪跟他们度过，主同样的饥肠辘辘没有吃饭。我想门徒会看到这样的场景，然后再问拉比：“您是怎样过来的？老师，您怎样过来的？”他不但是一位掌控、超越各种自然规律、战胜我们人生风浪的主，他还是与我们同行、同在、同经历、领我们战胜风浪的暴风的主。每当想到这一点的时候，我真是希望门徒没有看见他，以为他是鬼怪，而是之后看到他与他们真的在同行。今天也一样，今天我们没有看见他，但是我相信在我们度过了人生风暴之后，我们会看到他与我们真的同行，同经苦难，同经患难，同经我们人生各样的挑战，甚至我们的污秽他都经历，相信吗？做门徒2000年，我们的老师没有变，门徒也没有变。这就是做门徒的第二点，面对人生风浪，靠主信心同行。他在我们当中，他真的在我们当中，不管我们有多么软弱，多么黑暗，心灵多么的痛苦忧伤，不管我们觉得自己多么的污秽不配，他在我们当中。这也是我们重新站起来的信心跟力量，因为他在我们当中，我不要继续活在我的软弱当中了，我不要继续活在我的失望当中，我不要继续活在我的污秽当中，不需要活在我不完美当中，我可以站起来继续与他同行。这些他都看见，他知我们苦难，他行在我们苦难当中，他带领我们得胜超越苦难。罗马书5:3-5这样讲，不但如此，讲到前面那些神的荣耀，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这是正确的盼望，在患难中的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这里讲到盼望是正确的盼望，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这种爱乃是基督十字架上的爱，乃是基督他还与门徒同行的爱，乃是基督也经历患难的爱，乃是基督为我们舍命舍己的爱，乃是基督引领我们得胜的爱。如果我们活在这样的爱当中，如果我们在患难中经历这样的爱，我为大家感恩高兴，我们是真正在做门徒的人，我们是真门徒。今天教会很受成功神学的影响，很多人以为信耶稣就是吃饼得饱，信耶稣就是没有任何的患难，信耶稣就是成功，教会就是人多兴旺有钱。我曾经遇过不止一位传道人向我询问教会的福利，也有神学生没有得到教会资助之后就非常的失望，而且心灰意冷。从本质上来讲，这种表现与那些要拥护耶稣为王的人都是一类的，都是成功神学的成功人士。我们所讲的门徒不是成功的门徒，当然我们有我们成功的时候场合，我们讲的门徒乃是在患难当中，在主的爱当中能够经历 超越、战胜、得胜的门徒，我们是讲的这一类门徒。今天北美很多教会现在成功神学里面很少经历患难，有了患难的时候就不来教会了，就不再信了，就宣告不信。这不是真门徒，这不是真门徒教会。我和师母要去日本服侍，要做宣教的事工，非常不容易。两天前，就是星期五，我们刚刚得到日本的签证，我们为这个签证已经等候了10个月。我们的等候从2个月开始就开始失望了，原来说是2个月就可以得到的，结果我们第3个月失望，第4个月失望，第5个月失望，第6个月失望，第7个月失望，第8个月失望，第9个月失望，直到第10个月。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期盼，每一次期盼之后都有很多的失望。也许我们可以讲，每一次的期盼都是错误的期盼，或者每一次期盼之后都带来深深的失望。随之而来的是我们很多其他的挑战，包括我们在哪里生活，生活多久等等，都非常挑战。师母经历的挑战失望比我还大，比我还大。有的时候我们也问自己，这真是神的呼召吗？这是真的神要我们去做呢，还是我们的己意？门徒渡海也一样，当他们经历风浪甚至船要沉的时候，他们会想什么，会说什么，对主有什么样的想法？很多时候是没有答案的，真的没有答案的，没有解决的。如果说在所有这些挑战当中，主真的与我们同行，那为什么我们又看不见他？为什么感受不到？为什么我们又这么深深的失望呢？我相信大家也多少会有这种感觉，在教会，在团契，在我们家里面都会有这种感觉，为什么主与我们同行，我们还会失望，还会面临这些，甚至越来越差。再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前面讲过，这位神父，我们遇见了这位天主教的神父。我们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是在主日的敬拜，他当时特别的喜乐平安，一见就不一样，笑容满面，而且声音特别洪亮，讲道声音洪亮，唱诗声音也很洪亮。后来跟他接触才发现他已经80多岁了，80多岁的老人呐，看上去一点不像，而且得过3次的癌症，3种癌症啊，不仅3次，而且3种不同的癌症。如今在方圆50多公里的地方来服侍3个教会，一个教会今年年底就要关门，另外2个教会可能在同一天，一个上午9点半一次，11点半一次，要去主持敬拜，主持弥撒。就在这位老神父的生命当中，我们突然看见了主的同在。我也看见他摇橹甚苦，风浪不顺，看着整个天主教一代人的失去败落，教会的败落，摇橹甚苦，摇橹甚苦。但是也就在这样的摇橹甚苦当中，我们看到主的同在，我跟师母都看见神通过一个群体向我们彰显他的同在，主通过许许多多真实跟随他自我门徒的人彰显他的同在，以至于在我们人生风浪不顺摇橹甚苦的同时，我们看其他的门徒，真正做门徒的人，我们就深得安慰，我们深得安慰。今天我们讲做门徒，首先我们要分辨正确的期盼，远离错误的期盼。我们要祷告，成功之后要祷告，夜间要祷告，独自要祷告。其次我们讲到要面对人生风浪，靠主信心同行，主是在我们当中，主正在与我们同行，超自然的与我们同行，赐给我们各样的能力信心。我们要靠主不断的前行，靠主不断的得胜。给大家几个挑战，你定义做主忠心的门徒吗？ 从今开始，从晨祷，从晚祷开始，你愿意舍弃自我不切实际错误的期盼，而且付上祷告的代价。不但如此，而且能够在自己的患难挑战人生风浪当中做见证，显明你真是主的门徒，以此来支持鼓励其他仍然摇橹甚苦的门徒吗？弟兄姐妹吗？我们共同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再次为今天的信息，你的话语献上感恩，感谢你借着当年门徒的经历显明你的爱子超自然的行驶在当中，活出了你的心意，完成了你的旨意，也以他真实的道成肉身，与我们的苦难、患难、挑战、风浪相连。主耶稣真是行在我们当中的那一位神子，而且经历了我们所有的患难，我们难以想象的患难，不可言语的患难。此时此刻，我们打开自己的心扉，将我们所面对的人生风暴交在主耶稣的手中，交在我们的导师手中。我们相信主耶稣，你正在行在我们当中，我们所说的、我所想的、所经历的，你都知道，你都看见。你在远处看见，你在近处看见，你也正在经过我们。不管我们有没有真实的看见你、感受到你的同在，我们相信你在我们当中，你就在我们这个群体当中，你在所有真门徒当中，你在信靠你的人当中，你在寻求你的人当中。我们也相信有一天我们走到我们人生彼岸的时候，我们人生终点的时候，会看到你在那里荣耀的迎接等候我们。我们这样的祷告感恩祈求，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尊贵荣耀得胜的名，阿们。
谢谢大家，邀请我们一起唱一首回应的诗歌。